تم حوتی کامی چانی ملک ہوا کو لین تو چھے سو سو چاہ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这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尽力督促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怎么样，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请记得，你们的劳苦轮回就为忘记，轮回就为误会，轮回就为不在乎。可是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一杯冷水，为了主的缘故，你给一个人喝了，主不会忘记你的赏赐。这个调是中国调，我相信已经一唱就会的，我唱给你们听啊。无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督促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想中国调吗？我再唱一次啊！无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督促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好，试试该唱好吗？唱诗真本事，因为你们当中有好几个弟兄懂得唱诗啊，大概你们的唱诗班指导员不错。希望主恩典我们常常这一句圣经做我们的勉励。特别是在现在的时刻，有时候你侍奉主会遭遇到毁心丧志，那么希望你能唱这句诗，唱这句圣经，对你自己劝道，不要坚固，不可摇动，有摇动的可能，所以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摇动，常常尽力督促主公，怎样才不至于摇动呢？就是要在积极方面常常尽力，常常尽力督促主公。今天早上我就讲过忠心良知，那各位一定能懂得竭力督促主公。为什么呢？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啊，我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突然的。感谢主，赞美主啊！今天在社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为得公家，请记得，纵然我们天天在那里享受主的恩典，可是凡是我们为主所做的，主不为忘记，给我们应得的报酬。感谢主，赞美主。亲爱的主，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邪风恶说、魔鬼的诡计、肉体的诡诈，常为叫我们毁心侍奉你。愿主你借着这节圣经常常勉励我们，勿要坚固。主啊，老子我们毁心丧志了，就证明我们不够坚固。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至于摇动，相反地叫我们能常常并且尽力地督促主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你里面不会突然的，我们的一举一动你都看见，我们一切为你所花的精神气力世界金钱一段不会忘记。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老子说你这样子恩待我们，你在我们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忘记了也无所谓。可是你告诉我们说你不会忘记。哦，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你的心灵都给了我们，所以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就说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你的国度，我们有些条件需要去履行。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履行你所给我们的条件。你是信实的主，只要我们履行了条件，你不会不把应许给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信实存到万代，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次在这里实在看见了你恩待我们，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听， 给我们弟兄姊妹带好的器皿到你面前来，主啊，但是你记住圣殿，凡如果你所给我们的不但是米能成为饭，因为我们需要饭，主需要饭，我们不要知识，虽然我们要有知识，可是知识不能帮助我们的灵命，我们需要你把我们所有的知识成为生命和亮光，叫我们的灵命长进，得着滋养，得着营养，叫我们一天归天认识你更深，叫我们一天归天更像你。哦，亲爱的主带领我们，叫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懂得，要一步一步的学习，不要让我们有错误的思想，让我们在你面前渐渐的长进。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会带领我们，你的恩典总是恩上加恩的，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蒙你的恩典，相信你的恩典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加增。谢谢你，我们于心谢谢你。亲爱的主，这几天我们所听的道，求你纪念你自己话说，你的话出去不为徒然反为，所以求主你让你自己话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做工，继续发光照亮我们，愿你话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跟着我们的日子，跟着我们的年岁发扬光大，让我们愈顾愈认识你，愈顾愈像你，愈顾愈为国度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奉你自己的名，阿们。今天有几次弟兄姊妹们问我关于千禧年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里稍微同各位解释一下千禧年这个问题啊，不是 end， 是 means。今天许多人不懂，把千禧年当为 end， 常说基督来，基督到地上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地上住皇。我们没有仔细想，若是说我们若是说我们在地上住皇的话，这个地球太给我们太小了。为说明过你历代以来三人北照之中雪上的少，可是雪上的到底还是不少啊。若是说选上帝与基督同掌王权，到地球那里掌上掌王权，那里跟我们掌，那里跟我们掌王权，你懂吗？难道我们去每一家做皇啊，一家一个皇啊？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若看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侍奉他。什么叫侍奉他呢？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千禧年到底是什么呢？我已经说过，凡神所计划的一定要成就，不成就的话他就不是神。他所说的话语一定要应验，若是不应验的话他就不是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有个理想的地球，那个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曾经是以色列人有理想的版图，那个版图也从来没有实现过。曾经是以色列人有弥赛亚的国，那弥赛亚的国度从来没有看见。你以为神忘记了？没有忘记。那这些到什么时候实现呢？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没有别的，千禧年就是神理想地球的实现，千禧年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弥赛亚国度的实现。这些还是个孤独的事情，不是目的，目的是永世的国度。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主的人蒙他的恩典拯救我们，我们若是能蒙他选上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不但是我们样子像他，一切的权柄国度权柄荣耀都要像他。我已经同弟兄姊妹讲过，是不是今天神爱我们，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所以凡是主耶稣基督能享受的，我照样能享受，不然的话就不是主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在宇宙当中为王，我们不知道在那里，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能管理神所要我们管理的，是不是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宇宙太大，它需要许多的人才在它的国度里面执掌皇权。
我们常听见人说主耶稣到要再降临，主耶稣到地上来要在地上做王，那这句话是没有讲这样话的人呢，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若是主耶稣知道这样子一位主光是到地球来为王，这是荣耀他呢还是羞辱他？事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五次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上做王就是大卫，大卫要坐在耶路撒冷宝座上，他代替我们的主。我们的当然这个地球也是属于主管的，可真正在地上做主的对立人是大卫。哎，曾经有人讲了一句笑话，哎，他说这么可以，大卫死了。我说你根本不懂圣经，圣经明明告诉你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死掉的信徒们要复活，大卫当然要复活了，复活的大卫才能治理这个地球，才能在这千禧年里面把那个千禧年管得好。所以千禧年是个孤独的时期，那实际上说起来千禧年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因为我们超乎千禧年的，千禧年还是属于地上的，属于犹太人的，是地球上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坐在天上。我希望这几句话能帮助弟兄姊妹们了解。今天晚上我要向各位传递信息，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信息。那么老实说，按照我的肉体我不大愿意捐这个信息，可是无论如何为了主的真理缘故，我不能不捐。捐了以后啊，将来你们不会怨我了，若是我不捐，恐怕将来有一天你会怨我，你说那个人都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捐了这个信息以后，那个当当的牧师啊就同我说，他是林牧师啊，我告诉你吧，你今天晚上所捐的信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的确是如此，今天教会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所以就忽略了。因此将来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主国度里面会有问题，可是当那个时候有问题啊，那太迟了，是不是啊？是今天晚上老子说，就是说要得赏的话，要得胜的话，要得胜的话，有什么条件？除了忠心以外，我们还是要去履行的。那要想建主的国度，当然有一些条件，不止一个两个。可是呢，我已经说过，我们基督徒啊，操练要一节一节来，不好一下子就把许多的条件都放在我们前面，那叫我们不知所措。我要发现今天有些人讲道的时候有七点八点，你叫弟兄姊妹这么守得了？所以我常同同学们说，我说老子你以后去讲道七点八点你这个大傻瓜，最好是一点，老子能两点那够了，因为你讲了全了心思以后希望弟兄姊妹们去思想呢，是不是啊？你不是演讲叫别人听你好听就是了，整的话是要人去执行的。所以我常对同学们说，你今天预备一批讲道，你要问问自己，你讲这批道要弟兄姊妹做什么。今天有时候弟兄姊妹不知道做什么，我们有时候我要有时候听见教会好像挂弟兄姊妹们不做不动，事实讲道的人没有叫他这么动啊，他们怎么知道动法？所以我常感觉到现在许多的信息只有话题没有号，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那今天我要说讲你们全的信息也是这么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是从今天早晨我同你们讲过的连起来的，是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都恐怕都相当熟悉吧，因为这种比喻啊在这个主流学里面一定会讲的。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也是分银子的比喻， 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二个比喻很相像，可是内容我们若仔细念的话就知道不同范畴，不同 category。 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这所分的银子啊，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同。马太福音分银子的是跟着那个仆人们的才干分的，所以有人得到五千，有人得到两千，有人得到一千。路加福音十九章呢没有这个分别，不是按才干改的，你才干不好，你才学不好也是这么多，你才学好也是这么多，你就高兴学问也是这么多，你仅仅的小学毕业也是这么多，一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人给仆人的不是五千两千一千，那是每个人的一个人一锭银子。我们看看啊，十九章第十节，有个归囚往远方去要得过回来，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到远方去要得过回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到现在还没回来啊，可是他去是得过去的，别叫了他的四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四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说了回来他一定会回来，不然的话他就撒谎。那么有人不欢喜他，可是你不欢喜他也没有办法，他到了时候还是要回来。十五节，他记得过回来就吩咐叫那里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占了多少，做生意占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一锭银子已经占了四锭了，主人是好良善的仆人，你这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有权柄管四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占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那么又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还在这里，我把它抱在手心里沉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魔。你这个恶魔，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得过他的一锭银子来，跟他有事情的。他们说，主啊，他们已经有事情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得过来。至于那些求的不要，我是他们皇帝把他们拉来就往前面杀掉吧。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还是叫什么呢？一锭银子，一锭银子，主人给仆人一个人一锭银子。那这个仆人是谁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要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是有双重的身份。为什么有双重身份呢？因为我们的父亲，他不但是我们的父亲，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孩子，一方面是我们是他的仆人。有父亲做皇，儿子在家里，当然他是儿子的父亲，可是同时这个儿子也是个公民，在政治上，在国家的地位上，他是个公民，是不是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人面前，请记得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做他孩子，同时我们是他的仆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他有东西给我们，什么呢？一锭银子，一锭银子。银子啊，在圣经里面常是指的救赎一方面的，好像金子指的神的荣耀，银子指的救赎一方面。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一锭银子，什么呢？同样的救赎的恩典。你今天信了主，应了主的救赎；我今天信主，也应了主的救赎。我今天能信主，因为主恩待我，把他生命给我，把我心里面心窍打开。同样的，你今天信了主，也因为主把生命带到你里面。当你记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起了作用， 把你的心窍的功能恢复，叫你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怎样蒙恩典，我也怎样蒙恩典；你怎样得到救赎，我也怎样得到救赎。救恩一方面，大家一样没有多少。马太福音25章所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这个才干一方面，恩赐一方面。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的恩赐可以不同，我们只要凭着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尽我们最大努力，主就满足了。可是救恩呢，不是像恩赐一样的有分别，救恩大家一样，救恩大家一样。无论是恩赐一方面，无论是救恩一方面，主给我们都有个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去做生意。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赚钱啊？这个主人很多钱啊，他不是在乎赚钱。我们佛灭的念这两个比喻的话呢，因为主人要仆人去赚钱，我们仔细一念的一念的话，就知道主人很聪明。我们常说，讲到教育的时候，最好的教育法是教授法是什么呢？就是说 intuitive teaching。什么叫 intuitive teaching？ 就是你在哪里教学生呢？学生不知道你在哪里是教他这样子，他以为你教他是另外一个件事情。事实你的目的是要是在哪里教他这件事情，让他学了不知不觉之间就学会了。那这个叫做 intuitive teaching。我们的主也这样子，他叫我们去做生意，好像是要赚钱，而事实呢，这是他有种有聪明智慧的方法操练我们。为表彰是要我们去赚钱，而这目的呢是要操练我们的品格。因为要与主同皇的话，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与主同皇。不要说我们主，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啊？你办一个学校，你不能说到了马路上去，无论开始什么人，哎，来我们学校教书。你办一个公司，也不能随便请人，你要看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他有没有，他能不能胜任，是不是？何况我们主的国度，亲爱的主，把那个救恩给我们。我已经说过了，救恩给我们是 means 不是 end。 今天可怜的教会把 means 当 end 用，我得救了，两样事情都了了，那你哪里了？你正好开始啊，你到学校里面登记付了学费，没有了，正好开始。我们这就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把我们的心窍改变过来，这是我们的开始。我们没有这个开始的话，我们根本无从叫下手。我们若是没有这个本钱的话，我们就根本不能做生意。我们要做生意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本钱。我们要有超力的话，我们需要有救恩临到我们。主把那个救恩临到我们，把我们心窍打开，做什么？不是为我们自己去享受，那是叫我们可以开始就超力。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把那个救恩当为目的了？你看，救恩不是目的，救恩是过程，救恩是一种修习，救恩是一种工具。或者说主把救恩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他把一锭银子给我们，他要我们去赚一锭一锭银子，那做这个生意。换句话说，这里很简单，弟兄姊妹们，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要我们把他所给我们的救恩也同别人分享，叫哪个人也能得到主的救恩。换句话说，很简单的，弟兄姊妹们，主拯救我们，他要我们去领别人归主。那刚才我就说过啊，弟兄姊妹们呢，若是我们不在这方面注意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听见主说：“你这个恶仆。”我们总不愿意听见嘛，是不是啊？我们愿意听见说：“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力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总不愿意听见主说：“你这个恶仆。”可是呢，弟兄姊妹们，若是今天你不做这个生意的话，你有一天会听见主告诉你说：“你是恶仆。”那这个就是说严重性地方。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哎，我信了耶稣了，那么我就等待上天堂就是了，不是这么简单哦。 你拿了一瓶银子主要你做生意，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从你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令人贵族？你有没有为了某某人没有信耶稣，你要向他信耶稣，你也得为他祷告？你有没有尽你所能的在你家里开一个什么会，请人来，向你的亲戚朋友讲道过？做了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思想，一定要在这方面努力。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个思想，也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盼望的话，我告诉你们，有一天你会听见说，主说你这个恶魔，因为你拿到了一点银子，你把银子藏在地里面不去做生意，这样子的人神说你是恶魔，这样子的人在国度里没有份。换句话说，得圣洁就是他能令人贵族的人。我们将来能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看你现在能不能领人贵族。那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严重性的严重性。今天教会很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弟兄姊妹们，你信了耶稣了，你要注意哦，你要想想法子领人贵族哦，不领人贵族啊，将来在主面前你要受审判，主说你恶魔，将来你在主国度里没有份。我们很难听见这样子讲信息，可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这点的重要性。我们平常的时候多少是我们 take for granted， 无所谓，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拿到进天堂票子了，那我今天将来稳妥的进天堂，不是这么简单了，不是这么简单。我想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你叫我去领人贵族，我怎么领人贵族呢？我又没有念过神学，我圣经又不大懂。那这个就是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台上那个讲道的人大声疾呼，弟兄姊妹们呢，你看见吗？千千万万人天天向地狱里跑，我们这么个人心不去救他们，去救他们，弟兄姊妹们，耶稣要我们去，我们要去啊。底下弟兄姊妹们这么说，去你去啊。我们没有念过神学，我们也不懂圣经，你念过神学，你懂圣经，你去啊。是啊，弟兄姊妹没有说错啊，为什么？他们是没有念过神学，他们是不大懂圣经，那去怎么去翻？我怎么能够告诉哪个人？我神学又不懂，圣经又不懂，我怎么能叫哪个人信耶稣？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觉，魔鬼给我们的错觉。我们也借着这些话语思想来放纵我们的懒惰。我们要看看耶稣要我们做什么？耶稣要我们向别人讲圣经吗？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同别人讲神学吗？我晓得你要同别人讲圣经讲神学就有问题了。现在社会上有一批人呢很本事，你若是同他讲圣经，他从来没有念过圣经，他好像圣经很熟。你能讲神学吗？他从来不晓得什么叫神学，你同他讲起来，他还是头头是道，把你不得把你的话语不得没有地方可以回的。是啊，我晓得这个难处。你同别人讲圣经讲神学都有难处。我还记得在詹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学讲道，讲了道以后，我出来是到门口啊，有一个学生。他说你讲这样讲道啊，他说我请问你啊，他说你晓得不晓得圣经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好，圣经错误的地方。我说请问先生，你把圣经念过几遍？他说没有念过几遍，有时候这样子东看看西看看。我说先生请原谅我，这个不是科学的程度啊，科学程度你要把那一件事情仔细研究过以后才下定论。你圣经跟别人这里念一下那里念一下，你是圣经错误。我说我不记住你的话语。他讲了，我讲了以后他眼睛看看没有话说。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他圣经根可以说我相信圣经根本没有念过，他会告诉我一个人讲圣经的人说圣经许多错误。 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晓得不晓得我们的难处，他晓得，他晓得，他没有告诉我们呢要去同别人讲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同别人讲神学，他要我们同别人讲什么晓得吧？请给我看路加福音24章48节，24章48节，这个章节很容易记啊，48是 double 24就48，路加福音24章48节，找到啊，我们一起念啊，请，你们就是这些事情天真，弟兄姊妹们，耶稣没有叫我们去同别人讲神学讲圣经，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什么见证呢？在法院里面你做见证讲什么？只是不是讲你没有没有经验过的事情，没有看见的事情。如果你这样子做见证的话，你会走监牢啊。做见证就是把你所晓得的、所看见的、所经验的过业务的事情说出来就是了，这就叫见证。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什么是这些事呢？你看上面，上面已经告诉我们47节，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求什么道啊？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主耶稣知道，只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做什么？悔改赦罪的见证。这个就是为说明，我常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要清清楚楚，这就是主耶稣知道，那么你才有见证可以告诉别人呢。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你根本不能向别人做见证，因为你自己没有见证可以说，你自己这么到底有没有得救还没有清楚，你自己没有清清楚楚一个时候，这就是主耶稣知道，你怎么能告诉别人？这就是主要我们做，主要我们向别人见证，见证悔改赦罪的见证。换句话说很简单，向别人做见证就是了。你可以告诉你说有机会的要告诉哪个人，你从前没有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的，这么信了耶稣，那么再说一两件事情，信了耶稣以后神怎样恩待你，这就是耶稣所要的。耶稣要你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那你说我这样子告诉他，他就会信耶稣啊？这不关你的事情呢、啊、这是耶稣的事情，他信不信是耶稣的事情，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他所见证，这么有什么难处啊？是不是啊？你同别人讲圣经讲神学，他们可以同你辩驳，你告诉别人你自己见证，谁敢同你辩驳？我吃了个橘子，我说这个橘子是甜的，他没有吃那个橘子，他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橘子是甜的？我吃过了，你没吃过你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主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你若是真正得救了重生了的，你有见证呢、啊、你有这个经验。我常说信耶稣不是理论，不是一种意识，是经验。没有经验的人呢，我可以告诉你，恐怕你不是信耶稣。永生是认识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认识是经验，是经验。只要把经验告诉别人，你不要，你不要说不要理呀、啊我这么告诉他行不行？这是耶稣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做见证，我们就向人做见证，你就能看见神的恩典与你同在。这就是中国教会以往不懂敲，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教会不能增长，就是因为不懂这个敲啊。我们神学当中，神学里面有些同学还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服侍多年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同学是在教会里面已经侍奉了4年，她再来进修，她从来不知道怎样领人的敲，她从来不懂。她上了教牧学以后知道了，她高兴极了。她那天下午啊，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招了一个机警车，她就在机警车里面向机警车做见证。那个机警车夫到了一个时候这么说，他说小姐啊，这样子我好不好把机警车停下来，你帮我祷告、啊、所以他停下来帮他祷告，记住了耶稣。弟兄姊妹们，灵论贵族的事情15分钟10分钟就可以的了。今天我们用不懂敲，教会里面卷圈子卷来卷去，有人卷了几年3、4年5、6年还没信耶稣， 是谁害他的呀？我们害他的，因为我们不懂枪。今天要教会增长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一点，一定要懂得这一点。有些时候，可是有时候弟兄姊妹还会这么说你啊，他虽然这么说，哈哈，说说是容易啊，做起来不容易啊，我也晓得不容易，所以我现在向各位建议一些，好吧。第一，弟兄姊妹们，在你们所认识当中一定有人，你一直认为他的灵魂挂心，是不是啊？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同学邻舍怎么样呢？那我们已经晓得，是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你花你巧女能改变他，只要耶稣把他心窍的功能恢复，所以只有耶稣能叫他真正信耶稣。但是耶稣要我们与他合作，我们合作多少呢？我们不是去帮耶稣去开他的心窍，我们就是听耶稣的话，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你能不能是这样子？从现在起天天为哪个人祷告？不要太多啊，不要太心胸，一下子要救30人40个人，你一个人都救不到。吃饭一碗一碗吃，吃面包一块一块吃，救人也一个来呀。你现在想有某某人天天为哪个人祷告，主啊你开他眼睛，叫他看见世界的虚空，叫他看见永世的实在，求你为我开路，给我有机会向他做见证。你好好这样子祷告的话，主一定会为你开路。过了一些日子啊，哪个人打电话给你，哎，某某人啊，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呀、啊，我想来看看你好不好。你说主啊，是不是你今天开路了呢？哦，你说好好好，来啊来啊，哎，是啊，我也想到你啊，哎，我或者你先说，我天天想到你啊，因为你天天在那里为他祷告。他来了，中国人总是请他吃吃瓜子了，喝喝茶了，东讲讲西讲讲啊，也不要他一来就说，哎，我要劝你信耶稣，那不行的啊，要聪明一点啊。东讲讲西讲讲的话你会讲完的了，讲到差不多了，你自己安安的祷告，主啊给我勇敢，给我智慧啊，叫我能向他做见证。你要祷告到了一个时候，你可以说，哎，某某人啊，我有点小经验啊，想告诉你好不好。那他吃了你瓜子喝了你茶，他不会说不好的了，是不是？哎，他说好好好，那感谢主啊，主为你开路了。那么你就告诉他，从前没有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糊涂，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重担，怎么样可怜。后来怎样信了耶稣，告诉他耶稣怎样，接着一个人怎么样也引导你信耶稣啊。那么再讲一两年时间，你信耶稣，耶稣怎样恩待你。那见证作为以后，底下有一句话很要紧啊。这句话若是你忘记了，你前功尽废。所以这句话要记住啊，你一定要说。某某人呐、啊，你愿意不愿意既有耶稣，像我既有耶稣一样，这句话一定要讲啊，不然的话你前功尽废，对吧？我也记得有人，我讲过了，他就忘记了这句话，他像一个人做了见证，忘记这句话，所以前功尽废。你这么一说的话，某某人，你愿意不愿意既有耶稣，像我既有耶稣，或者我叫你稀奇，叫你稀奇，怎么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啊，他说我要。现在是人的心啊，愈固愈坏。但同时，我发现人的心在那等候机会也愈固愈不切，愈固愈不切。你不要以为啊没有办法的，他们不会信耶稣的，我不理啊，这不是我的事情，我就向他做见证就是了。他信不信是耶稣的事情。若是我们肯相信耶稣的话，肯听耶稣的话，耶稣你就能看见耶稣的灵就会与我们同工。当我们向他做了见证以后，他说我要。我们教会里面每天礼拜天下午4点钟啊，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Church Training Program， 就训练弟兄姊妹们将来怎样在教会里面做领袖。那么那个班里面呢，有不同的功课，有几个功课常有的。第一就是主日学老师训练班一定是有的。那么还有呢，个人布道班也有的，有时候还有这个演讲学啦，有时候还有简单的神学啦，就是看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们这个 office 这个功课。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的，可是那个人非常内向的啊，很怕丑的，他要去念那个个人布道班，
把功夫念完，念是念完了，他从来不肯出去做见证。同班里面有两个弟兄啊，有一天忽然想起了，哎，他这个是某某人呢，在班上念了功人布道，一直到现在没有出去引人贵族。哎，今天晚上礼拜六晚上，今天晚上我们拉他出去好不好？他们说好好好。哎，他们两人就看他，哎，弟兄啊，你念了这个功人布道，不然又一直来不做工，这是浪费了嘛啊。今天晚上我们想请你同我们一同到中国城去做见证。他说哦，他说你晓得我不会讲话的，你们去你们去，我为你们祷告。那两弟兄说不行，今天我们定规了，一定要请你帮忙。那个弟兄很好了，很好一个弟兄，虽然他好像内向了什么不敢懂的就话，那两个弟兄一定要他走，他只好走了。他在路上这么想的，他后来告诉我，他在路上想最好到了中国城呢，正好是两个人，那么让他们两人做见证，我为他们祷告就是了。嗯，那你现在到了中国城呢，正好三个人在那里，所以他们丢一个也是意思，我们一个人一个，那他闭上两扇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所学过的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第三步怎么样，对哪个人讲，讲完以后他就问你，他说医生，你愿意不愿意记住耶稣，像我记住耶稣一样？你想哪个人说，他说我愿意、啊。他后来告诉我，当他听起说那个人说愿意，他几乎跳起来了。他想，我就是这样子讲，我所学的一步两步三步，告诉他，问他要不要，他说要啊。那他没有办法了，就是他所学的，就是说为他祷告，带他到耶稣面前为他祷告，帮他认罪。他说啊，这样子就好极了。那么我帮你祷告好不好？那个人好啊。他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啊。他说好。那么他就祷告一句，那个人祷告一句，帮他论罪，主啊，赦免我许多这样不诚实、不公义，又是嫉妒，又是欺骗等等，他论一些罪，普通的论罪。到后来说，耶稣啊，其实请你进到我里面。那么他那个人也说，耶稣，请你进到我里面。把祷告结束了以后，他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好不好告诉我，耶稣在哪里？”那个人立时就告诉我，晓得耶稣在这里。哎，就是这么简单。他高兴极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他也不理他两个人了，自己一个人回来，一路走一路跑，一路喊什么 it works， 因为他是这个 ABC 了，他不会讲中文的，一直 it works 跑到我的书房，我还在书房了，到了我书房还说 it works， 我说不要这么 excited， please sit down， tell me what it means。 那么他把整个的故事告诉我。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社会上有不少人呢，就等你给他见证，你相信不相信？我遇见不少的是这个情形，他等呢，等在哪里？没有人向他做见证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只要你们肯听神的话，你们一定能看见奇妙的结果，奇妙的结果。谢谢主的恩典，这点也是许多神学没有学到的，在我们那边学生呢，这一点一定要学到哈，不学到的话不能毕业。所以中国教会不能发展，说的不好听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全大人都不知道怎样引人归主了，那他怎么样能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领人为主不能完全靠全道人，全道人只有一个人，或者你们就是教会大体两个人三个人，要靠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有在想啊，全道人的是全道人的事情，耶稣没有说全道人，全道人当然有他的责任。耶稣说主人把银子分给仆人，每个人一点银子，你是不是有一点银子？你若是有一点银子的话，你有一个责任呢，你有责任要去占银子，把救赎的恩典分给别人，叫别人也有救赎的恩典，那个就是一锭银子。我晓得有些弟兄姊妹们说，万一啊，这个人说，我将来说讲这是好的光景了，万一这个人说，没关系了，让我想想看，让我想想看，那么怎么样？你不好说，哎，不好想啊，想想你要下地狱了。你就说好好好好好啊！我告诉你一个补充的办法，这是我常用的补充办法。什么呢？说某某人呢、啊，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好吧？啊，那么大多数人说有什么事情啊？我能不能帮忙？我说你一定能帮忙的。他说你说了，我就说了。 我说好不好，你天天为你自己这样子祷告，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不知道怎么相信法，求你指示我，我这很简单吧。那么大多数朋友都是好好好好好好，哎，那么你接下去我说，哎，君子以泥石嘛，来这不哦哈哈，你说好好好，不好是好，在我嘴面前好了就不好了，回去就不好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若是他回去肯诚正式祷告的话，早晨主会遇见他。有人早我早晨告诉他，晚上他就遇见了主。有人要隔三十天，也有人隔十天。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发现一个印度来的学生，在这个洛杉矶市 USC 念书。那么，因为你像印度来的，一看就看出他的脸上的颜色，一看就看出来。我那天好像有我好像是怎么样的，很第一个聚会以后，第二个聚会还是要讲到，所以我没有功夫同他个人谈到，我就跑过去同他握手，我就同他说，我说好极了，你今天来很欢迎啊，我说我有一件小事情要请你帮忙。那个人就不懂了，什么事情要我帮，他说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当然你能帮忙，他说什么事情你讲，我就告诉他这样子，我说你好不要回去天天这样子祷告，我也告诉他说，朋友啊，我没有法子叫你信耶稣吗，可是我相信你只要这样子祷告的话，神一定有办法叫你信耶稣。他说好好好好好好啊，那么我有好好好嘛，这个是屏障是可掏了。第二礼拜他不来了啊，我想这件事情没有希望了。那你想到第三礼拜他来了，他又来了，来了嘛聚会以后我就很高兴，跑过去同他握手了。我说怎么样啊，耶稣有没有向你写信啊，你晓得他这么说，他 wonderful, wonderful, Jesus is wonderful, yes, I met him. 那就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个补充办法啊，这是补充的办法。那这些啊，老老实说，就是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照着他去行的话，一定能看见功效，一定能看见功效。有一次，我在这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日本人胜利以后，那么在这个日本时期啊，在中国有一批官员，我们称他为汉奸啊，就是说他们帮日本人做事情，事实哪些人呢，我有时候也想想也可怜，因为哪些人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有好心，像他们出来以后啊，叫中国的同胞不至于容易受日本人有虐待，可是你国民政府回来以后，当然把他们当汉奸都关在监牢里面，那个关监牢的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同我商量，他说你欢喜不欢喜像哪些汉奸懂吗，汉奸两字懂不懂啊，懂啊，全福音啊，我说没有问题啊，汉奸的灵魂还是宝贵的啊，所以我就取权了，权了几次以后啊，当中有一个人是从前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在伪政府铁路里面做事情的，那么他好像很有兴趣，他不接近我，他说你讲的道我实在很感动，我实在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怎么办呢，那我因为时候到了，我就要走了，我说哦好极了，我说你能不能听我话，他说我听啊，我说你天天这么祷告好不好，你同说耶稣啊我愿意相信你，我不知道怎么相信法，求你指示我，他说可以可以可以，他说我现在只是很空啊，因为他当了官在监牢里面很空了，没有事。他说：“好呀，好好极了。”好，我说你就天天祷告，这样祷告，我相信耶稣一定会遇见你。弟兄姊妹们呐，耶稣是活的啊！我们多少次真把耶稣当为死的，我就这么告诉他：“我耶稣一定会遇见你。”好，说我去了，去了第二个礼拜呢，我又去了。第二礼拜天，我自己没有讲到一些，我先到那个监牢里面去讲到。我到了地牢以后，看见这个弟兄啊，是姓陈的，迷得不错。我说怎么样啊，陈先生，耶稣有没有遇见你啊？哎呀，他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愈祷告愈苦。我说恭喜你，恭喜你。嘿，这个他告诉我愈祷告愈苦，我还是恭喜他，恭喜他，不懂了。他什么意思啊？我说这个就是证明好现好现象，我就怕你不动啊，只要动了。反面正面都是好事情，你感觉到现在愈祷告愈苦是不是啊，你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不敢祷告了，我说好极了好极了，这是好现象， 我这么一说以后，他就高兴起来。他说真的，我是啊。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好不好继续去祷告。他说可以啊，可以。我说好，你继续祷告的话，耶稣一定会遇见你。啊，我讲了道以后又回去了。回去第三个礼拜，我又来了。我还没有到那个监狱啊，监狱里面啊，我远远看见他站在监狱的门口等我。所以我一看见他就是，我说弟兄啊，怎么样啊？耶稣遇见你吗？啊，他说这个奇妙，就是啪啪手的奇妙。我说坐下，你告诉我这么奇妙法。啊，他就告诉我了。他说啊，我岂不是上一次告诉你吗？我遇祷告觉得愈苦，不能祷告了几乎。那么我因为答应你了，我感觉到要诚实啊，我答应你要祷告，无论如何我就祷告。说你走了以后，礼拜一比以前更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一种千斤重担一样压住我，就是好像不愿意祷告。可是我感觉到，我答应你的，我要做个诚实的人，我还是回下去祷告。礼拜二嘛，讲的更苦啊！几乎我想给我啊，几乎我想放弃了。这么何必这么苦呢啊？但是我又想了，我答应了你，不好做讲谎话的人呢，我要诚实。我礼拜二还是压住自己，要把自己压下去，回下去祷告。礼拜三早晨呢，他是真正不能祷告了。可是我想怎么办？你这样子的话，我要诚实，我要答应你的，我一定要成就我，也答应成就我的答应。他礼拜三我就尽力想法子压自己下去，回下去。他说奇妙事情来了，我一回下去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自己有罪。我一直来感觉到我还是为国为民没有罪，但是那天早晨我一回下去就感觉到自己有罪。他说不但如此啊，他很稀奇，就是我为自己最流眼泪哭，他从来我没有这种事情的。我就在耶稣面前承认我自己罪，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感觉到一切的黑暗都去了，重担也去了。原来相信耶稣这样子一种平安喜乐，我哪里晓得？那这就是他的见证。差不多十天，只要一个人肯这样子的话，我会担保他。弟兄姊妹们，有多少次我们不敢说这个担保两个字？为什么会？你不晓得，你不晓得耶稣是活的了，所以你不敢担保。若是你的主是活的，他是复活的主的话，你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子做。那弟兄姊妹看见吗？我们要做见证呢。若是做见证，一定要大学毕业的，那有问题了。那我们可以有推辞，是不是啊？主要我们做见证，若是我们不做见证的话，将来真能对灭对我们的主。同时呢，我再建议一些啊，有些弟兄姊妹们的见证呢，恐怕做得不大好。那么见证虽然是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见证的功效了，可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把见证做得好。是最好呢，教会若是肯帮忙的话，请那些愿意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们把见证写出来，写好以后教会里面的领袖们呢看，把它修改一下，叫做处置一方面活泼有功效有力啊。那么这样子呢，有时还不够啊，最好怎么样呢？让弟兄姊妹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或者什么聚会的时候操练一下，让他的弟兄姊妹们把那篇见证做一次。那这些我们教会都要放一点下的功夫在弟兄姊妹们身上，我们要操练我们弟兄姊妹们。操练好以后，他若是在这个已经在大众面前做过一两次，大家听得不错，这个见证很好，那么以后就有用处了。不但他自己可以找朋友做见证，有时或许呢某某弟兄你要去看去探访一家，那家里有年轻人在那里，那个年轻人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最好就带这个年轻的人，他的见证活泼有功效的见证的有活泼功效见证的年轻人，同你一起同去到他家里面谈谈话，后来你就祷告求主给你机会呀。等到机会到的时候，你说哎某某人啊，我今天在这个弟兄里，这个弟兄有个很好的经验，我愿意你要听听他的经验好不好？大多数朋友们不会说不好去了，是不是啊？他说好，感谢主给你开路了，你让哪个弟兄告诉他的经验，没有信耶稣以前怎么样，怎样信了耶稣等等。那么讲完以后呢，
最好是你了，因为是你带他去的，你认识他，你就说默默的啊，你愿意不愿意祈求耶稣，像我们的弟兄祈求耶稣一样，或者你会听见他说我愿意，那么我愿意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若是一个人愿意的话，你一定要把哪个人带到耶稣那里。我晓得你们一定是耶稣在那里啊，耶稣在你旁边啊，耶稣在你旁边，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神与我们一同做工。换句话说，你就说好极了，那你愿意，愿意的话，你愿意打开心门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吗？他说好啊，啊，那你就为他祷告，帮他认罪，最后请他，请耶稣进到他心里面。有一年我在加拿大的托伦托讲道，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这个弟兄是香港区的，他在香港听见过我讲道，所以听见我到托伦托，他告诉牧师说这个某某人一定要让他住在我家里啊，所以他就把我接过去住在他家里。他家是相当富有的家，那个太太也是很爱住的，他太太有个兄弟在托伦托念书，托伦托大学正好毕业，不但毕业同时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信主，所以这个姐姐呢，这他的姐姐啊就为他担心，他跟我谈起他的弟弟的光景。那我就他说，我说你的弟弟愿意不愿意跟我谈话呢？他说不晓得你，他说我可以问问他。我说好啊，你问问他。他说愿意跟我谈话的话，我愿意跟他谈。他问了他的兄弟以后，他兄弟说好，愿意。所以又好是第二天的晚上，我讲到以后从教会回来预备跟他谈话，那么时候到了，我就进到他的房里面去。这个年轻的人呢，我看他的脸啊，就感觉到迷得不错，我就感觉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啊？一个人正好大学毕业，那中国人思喜啊，金榜挂名是一喜也啊，他应该高兴欢喜的了，他不高兴。同时有许多人毕业就是失业啊，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么应该双喜了，可是他就是迷得不错。同时他住在他姐姐家里，姐姐很富有的家，姐姐对他很好。那么我当然我起初在东谈谈西谈谈，谈到他学校怎么样啊，妻子工资怎么样啊，但到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黄先生啊，你是不是感觉到人生很虚空啊？因为我看他迷得不错动啊。他是啊，是啊。我说黄先生你不应该这么想啊，啊，第一你将在大学毕业，金榜挂名是一喜也，第二别人毕业失业，你毕业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你将才告诉我你很称这个工作很称心，同时你住在姐姐家里，姐姐这么爱你，你是人生最快乐一个人了、啊、你真可以签字教子啊，你为什么给我感觉到不快乐？他是啊，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我也想我今天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子，可是我总感觉到没有人生没有味道。我笑笑跟他说，我说你晓得为什么缘故吧？他说什么缘故呢？我说因为耶稣在你心扉叩门的、啊、他说啊，有这种事情的、啊、我说是啊。我就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打开给他看，叫他自己念啊。他说啊，这是耶稣在我心扉叩门。是啊，为什么在我心扉叩门呢？耶稣想进到你里面。弟兄姊妹，真的有许多人感觉到人生虚空等等的，这就是耶稣在他心扉叩门啊。这样子的人呢，很容易向他接近，很容易介绍耶稣给他。那么他说，那耶稣在我心扉叩门怎么样呢？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把你心门打开啊？他说心门怎么打翻呢？怎么打开翻呢？当然了、啊、我说很简单，我祷告一句，只要你跟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就是能把你心门打开。我说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愿意啊。愿意嘛，我就开始祷告了啊，谢谢耶稣的救恩啊，把他的也一样的了，普普通通罪稍微论一些，论了以后，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面，他也这么说。我把那个祷告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嘛，我也同时就感觉到啊，他好像祷告的时候不是太诚恳，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祷告不够。平常的人你要留意了，他的祷告够诚恳了，你就不需要他再祷告。祷告以后就问他说耶稣在那里就是了，可是他的祷告好像不大诚恳，所以我说，我就跟他说，我黄先生，将来我这样子帮你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不够客气啊，好吧，你自己祷告呢。他想了一想，他说可以啊，可以。
我说好，那么你祷告啊，你轮你自己罪，请耶稣进到你心里面，我也在这里安安静静为你祷告。所以他就安安静静让你祷告，大概祷告的都有七八分钟吧。祷告完了以后，他把头抬起来了。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王先生，现在我要问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耶稣在那里？他不说耶稣在这里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Now I found someone I can depend on， 他就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呢，大学毕业，找到很好职业，住在这么一富有家里面，他就感觉到人生没有依靠。等到他接受了耶稣以后，他才知道说 Now I found someone I can depend on， 就这样。那么我就跑去告诉姐姐，她姐姐，我说你接受了耶稣，姐姐高兴极了，极了，她已经预备好这个点心了。她说：“那么你们大家来吃的点心呢？”我说：“好好，我们一同下去。”那吃点心的时候呢，那个姐姐就接受她说了：“姐姐啊，你接受了耶稣了，现在请你 say grace 好不好？请你谢呗，谢谢主给我们点心吃，请她祷告。”她这个祷告好极了，真好像多年的交友一样的。那即使高兴极了，那弟兄姊妹就这样子了，领人信主啊，很容易的事情的，就是我们怕，我们不是懂敲，所以没有法子。耶稣恩待我们，耶稣恩待我们，我们总要想想法子，总要想想法子啊。那么有人会许会说，这样子说起来，可是如果这样子说起的话，对有一些人呢、啊，或许年纪太大了，或许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或许有特殊的情形，或许小孩子很多，那总是母亲这么有机会做见证呢？感谢主啊，哈，天无绝人之路啊，天无绝人之路，神总是有办法给我们开方便之门。这个方便之门在什么地方呢？就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主人这么说，二十三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你就自己不去做生意的话，你也应该懂得把我的钱存在银行里面。什么叫做存在银行里面？存在银行里面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银行做什么？是不是把你的钱放在库里面啊？他没有这么一个傻瓜的银行啊，他们懂得把你的钱去做生意，所以给你利息。换句话，把钱交给银行就是叫别人帮你做生意，叫别人帮你占令人贵族。那这一点是神开一个方便之门，当然是愿意我们自己去令人贵族。若是真正有困难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方便之门，就是说你把你的钱存在银行里面，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今天某某人在那里传道，你又用金钱支持他，或者用祷告支持他，你这样子的支持他的话，叫圣经的规矩，将来哪个人的工作成效要与你均分。这是在旧约里面的规矩。大卫告诉我们说，在前方挡将的人多少，在后方看守器具的人也多少。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不懂裁决这种要件，常常啊裁决是为了为国某某地方可怜灵魂，是在同志也为你呀、啊，总为你。你若是在裁决上有份，那么裁决的成效你可以分享。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话，就是弟兄姊妹，你们无论如何直接或者间接，总要想法子治愈一些人。不然的话，你将来在主面，在这主面主要说你恶薄啊，这个话我们担当不起。你信了主以后，一定要想法子救人，直接也好，间接也好。我也曾经常想过啊，有什么法子能帮弟兄姊妹们的投资啊，有更大的利益？这个是等于投资啊，我们说灵也有投资。后来我就想出来了，想出来我就发现啊，今天岂不是有许多神学生，他们为了主的缘故，被家庭赶出来。我相信在美国恐怕不大会有这种情形，在台湾现在几乎一般学生都是如此。他们大学毕业了，他们要进神学，父亲说好，有一个学生还这么说，父亲说好啊，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做不足，可是你记得啊， 我大学为你所花的钱，我要你还给我。
有一家人家他说好，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去，那么是不要再回来了。
所以有些同学们呢，真可怜，还是眼泪也上课，到学校里面来。那比如这些同学，你若是说能供给他需要的话，他毕业以后，他一生做的工作岂不是同你均分？我就感觉到这是好的投资。这并不是我因为今天在那负责程序，我从讲这个话啊。我常想过，我想了想一想，怎样能给弟兄姊妹一个更好的投资？我就想了想去，这个是最好的投资。这个也并不是要你来攻击我们神学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学生，各处地方都有神学生呢。若是那个神学生他为主的缘故给家庭改出来的，你若是肯支持他，岂不是能讨人的喜悦？弟兄姊妹们，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呢。你要救人的话，总是有办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有办法，主给了你一点银子，你一定要想法子去找银子。这是一件事实，这是真理。你不找银子的话，将来有问题。那这个就是今天有许多人不晓得这个严重性呢。我信了主了，就享受享就是而已。那你知道，你若是今天不在这一方面努力下，在主面前，主说你是恶魔，你没有发自进到主的国度里面，你没有发自在成就神造人的愿望，你没有发自与基督一同转王权，那这个各清楚吗？各清楚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你看中了我们，把我们从千万人中当中找出来。我们也明明知道，若不是你开我们心窍的话，我们没有法子明白真理，没有法子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谢谢你，当我们肯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就把我们的心窍功能恢复了，你把我们的心也打开，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罪人，败坏的罪人，也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胆量，肯到你面前来，把我们一切的罪都交给你，也给我们有恩典，叫我们肯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亲爱的主，从你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甚至感觉了我们的黑暗变为光明，重担变为平安。哦，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可是我们要看见主，你把这样子恩典给我们，你为了要操练我们，你为了要叫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人，你要我们去操练自己。有一个操练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领别人归主。亲爱的主，我们明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尽我们本分，你能做出奇妙的工作来。哦，亲爱的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领人归主并不是我能不能领人归主，那是我来尽你所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就能看见你在天地人身上行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你面前，主你知道他们的心，有多少弟兄姊妹都愿意在你面前结果子，愿意在那个一零年子。主啊，巴不得你恩待我们，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你在我们身上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有胆量为你们所见证。亲爱的主啊，今天你要弟兄姊妹先向那个人下手呢？我们求你指示我们弟兄姊妹们，让他们知道是那一位朋友、亲戚或者邻舍或者同学，你要他先下手的，让他天天记得为这个人祷告。主啊，我们深深相信，只要好好的为他祷告，无论他的心怎么硬，有一天我们祷告的火能把他为把他烧熟，能把他刚硬的心变为软弱的心。主，我们深深相信你有办法。说求主你叫我们相信你是活的主，你愿意万人得救的主，我们只要与你同工，我们就能看见你的荣耀。求主你施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在里面有雄心要领人归主。亲爱的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多少是忽略了，因为我们没有领人归主，所以我们自己灵命也不长进，我们对你的认识也不清楚，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加增。主，但愿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领人归主。我们深深知道，若是今年我们有恩典能领人归主的话， 纳伦贵族能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帮助我们爱心，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爱你更深。亲爱的主，求你把这样子恩典赏赐给我们。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也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因为这下弟兄姊妹，你们愿意不愿意同主的做啊？今年圣诞节，我向你讨一样礼物，求你给我一个灵魂。不多啊，是不是啊？一个灵魂不会多啊。向主讨，主一定会给我们。主啊，你给我，我今年求你，在今年圣诞节以前，让我能有机会领游人归主。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何况主愿意我们这么做，主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可是你，我们要有愿意的心。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你愿意同主说：“主啊，我愿意你，尽你圣诞节一切，给我一个灵魂，给我是恩典，能向某某人做见证。”有这样子愿意心的话，圣灵若是感动你有这么愿意心的话，请你告诉主好吗？请你向人向主举手，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这么做。”感谢主，感谢主啊！不要怕，靠主恩典，靠主恩典。我已经说过了，并不是你有本事领人归主，那是耶稣的事情。可是我们要同他合作，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若是你见证不大好的话，想想看，把见证先写出来啊。那么讲的时候，你有事有事，不会乱七八糟。因为我们要叫听见证人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三点，过去没有信主的是怎么样？若是你没有信主以前相当坏的啊，哎，有的更好。你能告诉一个罪恶的光景，魔鬼的怎样引诱你等等，叫人听了更能感觉到实际一些。告诉他们没有信主以前怎么样？怎样信主呢？这件事情要讲得好啊。怎样信主？因为你希望他也能叫你同与你同样基督耶稣，那么再加一两件事情，告诉他神怎样恩待你信了主以后，没了一句话说某某人呐，你愿意不愿意信耶稣？就这么多，你所要的就是这么多。他若是愿意信的话，那好极了，那么就领他祷告，帮他轮罪，请耶稣进到他心里面。祷告以后就要问他说，你要听他祷告是很虔诚的，很老实的，很诚诚实实的，就要问他说。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耶稣在哪里？他立时就会告诉你，耶稣在他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你面前举手，主你看见他们的手，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心，也证明说他们有这个愿意的心，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动工。亲爱的主，你在他们心中动了工以后，求你要成全这个工作，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感觉到有某某人，他们要先下手，叫他天天为他祷告。求你要为他们开路，等到时候到，让他们有见面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聪明智慧，知道怎样同他讲话，知道怎样领他到你面前来。主啊，特别是弟兄姊妹们第一次的经验，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弟兄有好经验，这样子我们弟兄姊妹们以后更有胆量为你们做见证。亲爱的主，你爱世界上的，你愿意万人得救，赦免我们多少次我们忘记了我们做见证的本分，愿主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从现在起，让我们看见领人归主的重要性。我们无论如何，在积极一方面或者间接一方面，积极一方面或者间接一方面，总要让我们领先人归主。主，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所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大家来唱？牧师教我们那首歌，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要不要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我们把这个歌学会啊，常常记在我们心里边。
仗我一定要去打，当跑的路我一定跑去跑，所信的道我一定要收到，死后有公义的画面为我存留。
再来过，
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 要去打长跑的路，我一定跑去跑所行的道，我一定享受到之后有公益的冠冕为我存留。
感谢主，我这里只有一两项简单的报告。我想我在以前报告的时候说到每一位都是大会的同工，所以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你知道，就是我们上次提过说大会的经费是29000块钱，然后我们报名费用收的是13000块钱。那这里边有个差额，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是16000块钱。啊，这两天我们已经收到的奉献是5000块钱，所以我们还需要11000块钱，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为这件事情再继续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今天下午所拍的那个团体照，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在大会期间能够预备好让每个人来买，所以你回去以后可以向各教会的负责夏令会的弟兄联络，Berkeley 的话请跟龙汉泉弟兄联络，然后 San Jose 的话跟林静生弟兄联络，Hayward 可以跟我联络。另外我们在贩卖书那个地方摆了很多的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随时的就翻阅我想那个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可能就是你忘了放回去，所以少了一些书，就是你若忘掉的话请你放回去，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也是一个好的见证啊。好像都好这个夏令会的时间渐渐进入尾声，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听完道以后正式开始而已。不过呢对这个大会的工作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接棒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预备做一个意见调查表，然后统计一下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好为下一次若是神愿意的话我们还有夏令会的时候可以办得更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发一些意见调查表，那今天我们聚会还很早，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用10分钟的时间把意见调查表马上就填一下，然后我们马上就收回然后这个聚会完了以后我再次请大会的同工们在后面集合，我们还是要商讨一些事情现在请汉泉，你可不可以找几位弟兄姊妹就马上就发了一下。而且牧师对大家的评语也很好牧师说大家听到的情形非常好，我相信可能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下了很多祷告的功夫。